时间到了，那我们开始今天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聚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就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还是先复习一下读经者的信念，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听在后书3:16-17。摩西五经呢，都是神的教导，教导他的百姓要做什么。那我们读了摩西五经以后，我们就知道神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读经者的信念。然后我们自己的信念呢是说，圣经是神存全无误的话语。那我们越读圣经，我们就越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也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最后我们因为喜爱神的话语，谨守遵行，我们可以承受从神而来的祝福。然后这个信念也希望成为大家的生活中的实际的经历。那我们再看一下摩西五经。创世纪讲神的创造与救赎，那这个救赎呢是借着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然后到以色列这一家一族，然后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变成了几百万的人。那这是神整个的救赎计划，通过一家一族，然后扩展到新约，扩展到万民。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做神的子民，然后利未记呢告诉我们怎么样亲近神，就是如何圣洁，如何分别为圣。民数记记载了他们在旷野的漂流，那到申命记呢又把神的这些教导又重新再讲一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的主题。申命记的主题就是从神爱的命令。那这里边有两个金句，一个金句是6:4-5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第二个金句就10:12-13这个金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
以色列啊，
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好，那圣经里面讲到说神对人的要求，对他子民的要求。那如果我们自己坐下来想一下的话，我们现在是基督徒，那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教导呢，只有两处经文提到，其中一处就是申命记这里说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个经文对我们就非常重要。这里面讲到说你要敬畏神，然后遵行他的道，要爱他，然后目的呢是要叫你得福。那跟这个相似的还有一处经文呢是在弥迦书，那我们大家也来一起来读一下，请。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弥迦书呢说的就更简单一点。我们说圣经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什么是善事呢？那他这里就说，在神所向人所要的善事，就是行公义、好怜悯、 然后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我们把这两个金句都是神的要求，我们对照起来一看呢，申命记说你要敬畏神，所谓的敬畏神呢，和下面这个弥迦书里面讲说存谦卑的心，其实就是一个意思。你怎么才能在神的面前谦卑呢？就是你要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在神的面前一定是谦卑的。那与神与你的神同行，我们怎么才能与神同行呢？神是圣洁的，所以一个要想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是要圣洁的。那我们读了利未记，我们就知道圣洁的意思呢，就是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在申命记里看到许许多多的规定，都是告诉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要分别为圣，就是不要和他们所要进去的那个迦南地的人，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要和他们有所分别。分别为圣就是你在神面前的圣洁。然后行公义，好怜悯，这都是神在申命记里头告诉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规定里面，我们会如果我们去看申命记里的各种各样的条例，虽然很多，还说有500多条，但是呢如果你把它细分一下，其中一部分呢就是讲圣洁，怎么样和神在一起，怎么分别为圣；另一部分呢就是公义的原则，就是怎么样在民中行出公义的事情呢；还有一部分就是讲对人有怜悯之心。我们看这个申命记里面细节的律法的时候，就有许许多多这方面的规定。所以如果我们合上圣经，如果我们想一下说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这个答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其实它这里面后面我们会看到啊，行公义，不行公义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会被神处罚。但是如果你要是好怜悯，你要去怜悯呢，我们后面的经文里就有，就会看到说你就会蒙神赐福。所以行公义好怜悯这两件事情我们做，一个我们可以，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然后我们就可以蒙受从神来的祝福。所以这里边也说神颁布这些律例典章的目的是为了叫你得福，给你一个标准，你照着做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可以临到你。这是申命记的主题和金句。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呢，申命记是在讲过去的历史，讲他们进迦南美地的经历，其中主要的讲的是他们靠着神才能够得胜，才能够得到河东地。然后第四章就是在警戒未来，最主要这里边讲到说是不可以拜偶像，就是讲到神的圣洁，与神同行的一个原则。然后第五章到十一章讲到一些原则性的律法，那这里面讲到十诫，讲到我们刚才读到的六章的最大的诫命，然后讲到说不可忘记神，因为这些原则性的律法都是指着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的事情。所以进到迦南地以后，反复的提到说不可以忘记神，因为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就不像在旷野只有玛纳吃，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就有吃的有住的，生活就会丰富起来。丰富起来以后，他这里主要提醒说不可以忘记神，然后也提到说不可以自以为意，就是你们能够进到这个美地，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自己做得好，而是因为那个地的民呢太饿了，神借着以色列的人的手呢来处罚那个当地的居民，要把他们除掉。然后一个应许就是遵行神的诫命就必蒙福，这是反复强调的两个主题，在第七章和第十一章分别谈。这是原则性的律法。然后我们上次讲到第十二章到第十章讲到了一些细节性的律法，就关于在哪里可以敬拜神，因为他们离开旷野以后，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居住了，所以他们就不是 一直还要围绕着会幕来生活，所以神首先是告诉他们不可以随意的去敬拜神，要到神指定的地点，然后警告他们不可以侍奉别神，因为进到那个地方呢就会受到当地居民的影响，讲到分别为圣，那这些都是分别为圣敬拜神与神同行的内容，然后安息年讲到如何行怜悯，然后守节期是守神的节期，最后讲到除恶和立王两件事情。我们今天就会看18章到27章，那这也是细节性的律法，是第二部分。这里边18章讲到关于祭司和先知，然后19章讲逃城和假见证，20章讲如何征战，然后21章，反正都是一些非常详细非常细节的一些律法的内容，那我们会一个的都会看到。我们先来看18章，18章里先讲到了一个祭司当得的份。其实在民数记18章里面讲的更详细，就是立位人，就是祭司，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时候有哪些东西是给归给祭司的，所以祭司呢当得的份，在民数记18章讲的非常详细。然后立位人当得的份是什么呢？这里面提到说两种人啊，18章第1节，祭司立位人和立位人和立位全支派。那祭司立位人呢，就是我们知道祭司是立位人里边亚伦的后裔，他们是世世代代做祭司的，所以祭司立位人呢是指亚伦和他的后裔，是做祭司的人，那他们也是立位人，所以圣经里这里把他们叫做祭司立位人。然后呢另外呢是立位人全支派，立位人全支派就是其余的立位人呢，他们也在也是和做会幕有关的这些服饰，所以把他们分开。那祭司当得的份呢是众民献祭的那一部分，然后立位全职派呢就是以色列民呢，他们会奉献他们以色列人出产的十分之一，那他们出产的十分之一会是属于神的，他们奉献给神，那立位人呢就得这些，因为在分地的时候立位人没有产业，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呢他们靠什么为生呢？就靠以色列人奉献的十分之一。然后接下来呢他就9节到13节讲到说不可随从异邦的恶俗，就是他们到了那个进到迦南地以后呢，神在申命记里反复强调说当地那些国民所行的可憎恶的事不可以学着行。那这里边就提到了两件，一件是使儿女惊火这件事情，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个。那这一次呢他特别提到的呢是占卜和观照，就是他用了非常详细的就把这些所有的包括的内容都包括进去。看我们看一下第10节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这是指儿女惊火奉献给那个摩洛的事情。第二个呢是说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所有这些都是占卜观照，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算卦，就是想知道未来的一些事情。这个告诉我们说呢，这不可以学着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他们之所以被赶出来呢，就是因为他们行了那些神所憎恶的事情。那我们人呢是很希望知道关于未来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就会有种种的担心和不确定，是我们心里造成我们不平安的一个因素。那这里边呢就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效法他们那样的行为，就是去占卜。那14节说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占卜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所以那你说神的他们 不是神的子民，他们可以去找这些占卜的、算卦的啊，他们可以去询问一些未来的事情。那你说神的子民怎么办呢？然后神就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神的子民想要知道未来的事情呢，他们听谁的呢？听神的先知的。所以这里面就提到神要兴起一位先知。然后先知所说的话啊，神的子民要听，所以这里就讲到了先知和预言。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知和预言的内容。先知呢，我们旧约这本书呢，这卷书后面还专门有一部分叫先知书，所以当我们读到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对先知是做什么的，什么是先知，就会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那这里简单的看一下呢，先知就是奉主名说话的人，就像这里所说的，是传递神话语的人。然后先知呢是神的出口，神讲信息赐给先知，然后先知讲信息传给神所指定的人听。先知的任务呢就是忠实的传递信息。那先知很大一部分的信息呢，我们也把它叫做预言。那神教先知所说的话都可以叫做预言。那但是这些话呢，有的话呢是针对当时的情形，有的话呢是对以后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先知的预言呢也可以分成初步的应验和终极的应验。比如说初步的应验就是指着当时的一些情况，然后终极的应验呢，就我们到了新约以后我们才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那比如像这里他就提到说，我必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你。那在当时呢，就是指着在摩西以后，神还兴起了很多先知，对当时的神的百姓说话。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终极的应验呢，是指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把神的话、神的真理完完全全的告诉我们。所以，当圣经里提到我们到新约里的时候，会看到说，有人会问。当他们问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们会问你是，他们就问，司徒约翰说你是那要来的先知吗？那个先知呢就有个特质的意义，所以那个终极的意义呢是指弥赛亚，指耶稣，就落实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是先知和预言。那这里边呢，但是那如果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神的先知，然后先知是说的话是不是从神来的，怎么知道呢？所以他后面就讲到说，我们怎么知道是神吩咐的话呢？然后22节就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就说我们对如果有人说他是先知了，然后他讲了一些话，讲了一些预言了，那这个以色列民怎么辨别呢？就看他应不应验。如果不应验，他就是假托，就是他自己冒充神的先，是假的先知。那假的先知怎么办呢？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那先知就必致死。所以不是说神让他说的谎，那这样的先知如果你发现了以后，摩西就告诉那个百姓，就这样的先知可以致死。所以这是针对当时，如果说针对当时的意义呢，就是当时的人怎么知道未来的事，这里摩西就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去算卦，不可以占卜，不可以观兆，你们要听先知的，先知告诉你们未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这个终极的意义呢，是这个谁兴起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指的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指的是弥赛亚。这个先知就有一个应用的问题，如何对待假先知，如何辨别先知的真假？那这个对我们现代呢也有意义。一个辨别的方法呢，就是看他讲的话符不符合圣经，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圣经了。第二个呢，就是看他所说的话是否应验。然后对先知的处理呢，当摩西当时的 处理方法就告诉以色列人，就是如果是假先知就要把他治死。那现代教会说，假如说我们发现有人是假的先知呢，我们没有权利治死他，但是我们可以把他逐出教会。那这是现代处理的方法。在我们教会好像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但是在别的教会呢，会有一些人呢，他们自称是以预言来服侍人的，说他们有先知的恩赐，有先知的职分和异能，所以他们会对一些人和事来做出一些预言性的一些说法。那这叫以预言来服侍的人。那对于这样的人呢，我们需要有所要慎重，就是要看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先知。这是我们讲义上专门讲到这个应用，如何对待假先知。这就是第18章。那所以我们不要去，我们要想知道未来的事，我们就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不要去占卜，不要去问卦。这个按照圣经里说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去我去问一问，求一求。基督徒千万不要这样做。这就是第18章。19章呢是讲到了两个，一个是讲到了逃城，一个是讲到了见证的真实性和除去假见证的恶。逃城呢其实就涉及到流无辜人的血。那这件事情呢，圣经里反复提到，就是流无辜人的血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恶。那这个恶呢一定要除掉。已经有，我们在民数记里头已经提到逃城了，那个时候已经讲过逃城。那申命记里呢又再讲了一遍逃城。那最后逃城呢是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分地以后呢，他们就设立了逃城，就最后的实现是在约书亚记里边，他们果然就如此行了。那关于这个逃城呢，我们要知道几件事情。一个就是他解决，他是要解决流人血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是故意杀人，那就流人血了，这是罪。这个罪呢一定要血债血偿，所以这个罪一定要神一定要处理这件事情。不处理这件事情呢，这个地就被污秽了。所以流人血的罪是一定要，所以当时的人呢就有叫报血仇，就是如果一个人杀了人，然后他这个被杀的人他的亲属、他的家族，甚至他整个他那个支派的人都有这个权利去可以把这个杀人的人去杀掉。那这个把这个杀人的人杀掉呢，是把流人血、流无辜人血的罪除掉，这个杀人是在神的面前是合理的，是没有罪的。所以就，但是呢就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正常的杀人。那这里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杀人犯罪的这种杀人，比如你拿铁器去杀人，拿石头去杀人，拿木头去杀人，你故意去杀人，那这个都是流人血的罪。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就是误杀人，就你没有想杀人的动机，但是你把人杀了。那这种情况呢，神有一个怜悯，这个怜悯呢就是说可以让这样的人呢逃脱被报血仇的人杀掉。申命记里举个例子呢，就是说你砍树，然后你没注意那个斧头从脱了，斧头脱出去以后把人打死了，那这就属于误杀人。或者你扔一个石头，你不是想把人打死，结果那石头落下来的时候把人打死了，那就误杀人。那圣经就给了他们一个，给误杀人的一个逃避，那个逃脱被杀的、被报仇的一种方法，就是设立了逃城。那他们在整个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北部、中部、南部各设一座城，那河东设3座城，河西就设3座城。然后呢，不仅有逃城，还要有路，让人可以快快的跑到这个逃城里面去。那然后呢，逃进去以后，就是每个城里都有长老。那长老负责什么呢？长老负责第一， 就是误杀人的逃进来以后呢，先向长老说我是误杀人的，然后长老就判断他是误杀人的，那就把他留在这个城里，就要把他保护起来，就不能让暴雪城的人到这个城里来把他杀掉。那但是《申命记》里这也提到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他真是杀人的逃到你这个城里来了，你也不可以保护他，你要把他交给那暴雪仇的人，让暴雪仇的人去报仇，完成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十三节这里特别说，你的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人除掉流无辜血的罪时，你可以得福。这是神非常公义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把人杀了，你就付上杀人的代价。这是关于逃城。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区分哈，一个是误杀人的，进了逃城以后，那长老不能把这人交出去；然后要是故意杀人的，那长老要把这个人交出去。那还有一点就是，误杀人的人什么时候可以离开逃城得自由呢？就是当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在神的眼中就相当于这个流人血的这个罪呢被清洁了。然后这个地的污秽被清洁了，所以这个误杀人的呢就可以回去得到自由。这是神的公义与怜悯的原则。为了神的公义呢，他也讲到说，这个证人去作证，证明别人有罪的时候，这个一定要三个人的口，就不能一个人，防止这个人去说的不是很正确的事情，所以一定要三个人的口作证才能证实。然后呢，他下面也特别提到说，那如果有人做假见证怎么办？这个假见证呢，就是说假见证是一个恶，那这个恶呢要把它除掉。这个原则呢就是说，他这个假见证怎么样带这个被他作假见证的这个人的结果，以这个结果来推断他给他什么样处罚。比如这个人他做假见证控告一个人，这个人要被罚1000块钱，那对这个做假见证的人处罚呢，就是要罚他1000块钱。那如果他做假见证是要让人死，那这个做假见证的人也面临着死。所以他后面有一个经文21节说，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那这个通常的一个解释呢是说，就是同等的原则，这是圣经里面告诉说，报复的同等原则。但是在这里边呢，它针对的是做假见证这件事情，就是你假见证让人丢掉一只手，如果证明你是做的是假见证，想让人丢掉一只手，那就把你的一只手砍下来。这样呢，就让人听见都害怕，不敢再行这样的恶。就是19章里面特别强调这个。神的公义。第二十章讲到了关于征战的条例。那就是关于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打仗啊，这是申命记里头告诉我的，用这一章里讲到。那他第一呢，他讲到说在作战之前。作战之前呢，要宣称说，不要怕，因为你的神与你同在。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征战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要靠着神，他们就不要怕。因为不管那地的民比他们高大多少，不管那城是如何的坚固，只要他们靠着神，神跟他们同在，他们就可以得胜。那这个要求他们就是在上阵之前，由祭司就要宣布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害怕。第二个呢，在战前的时候呢，官长可以宣告，就是有4种免战的情况，这个表达神的一个怜悯。它这里面有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谁造了房子还没有奉献，他可以不去参战。第二个呢是说，种了葡萄园还没有结果，他也可以回家。第三个呢是说娶了妻还没有迎娶，就定了期，聘定的期还没有迎娶，也可以回家。然后第四个呢，比较奇怪的是说， 随惧怕胆怯可以回家，就是说你如果害怕去作战，这里面说你可以回家。那有四种情况就可以不去参战。那这前面两个呢，前面三个呢可以说是神的一种怜悯，第四个也可以说是神的怜悯，就是你胆怯嘛，你就不用去参战了。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去作战，他们不是靠的是人，靠的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不怕人少。我们后面读到历史书的时候，在士师记里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米甸的故事，就是在讲这样一件事情呢。基甸这个人叫，这个士师叫基甸，然后米甸人来攻打他们，米甸人有135,000人来攻打他们，然后基甸呢就奉了神的命去要去带领着以色列人去打这个米甸人。那他招来招去，招来了一共招来了32,000人，然后神就说你先问一下谁害怕谁可以回家，然后32,000人就有22,000人回家了，就剩10,000人了。那这10,000人都是不怕的了，但是这10,000人神说10,000人也太多，你带这么多人去打，打胜了你们也不会把荣耀归给我。然后神就让他们说喝水，然后通过喝水，通过办法，最后基甸只带了多少人呢？只带了700人去打135,000人，然后基甸大获全胜。那这样就是说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怕，不管那民多高大，不管那城墙多坚固，神与你们同在，让你们得胜的是神。然后呢他也讲到了一些攻城的方法。攻城的方法呢，就第一个呢，你要先把这个先去劝降，先去跟他们谈，就是很多人他们听到神的百姓，神带领神的百姓征战的结果，他们心就消化了，他们自动就投降了，这是一种。如果他们不投降呢，第二种就是把他们这个城围起来。然后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你们可以，如果他们也不投降，然后你们就可以攻打这个城，靠着神呢，你们可以攻打进去。攻打进去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这里边告诉我们说要杀尽男丁，就是神既赐你为业，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这个是14节。神把城交给你们，你们就要13节，神把城交给你手，你就要用刀杀进这城的男丁，然后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这是一种情况。那后面呢又讲到了另一种情况，就是16节，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刻不可存留。那你说这是到底是要杀还是不要杀呢？那这里面神就给他们讲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离你特别远的地方，那你可以把这个城攻下来以后把男丁杀掉，然后妇女孩子财物你都可以变成你的战利品。但是有另一种情况呢，是神特别告诉他们说，有这几座城，有这6族的人，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要灭绝进京，就是这些人一个也不可以留，不管是妇女和孩子。那这里边就有，就是讲了一个区别对待，就是他们进去的地方，他神给他们地方是迦南地，是这6族的人所在的地方，就他们要赐给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城呢，你们要把他们灭绝进京，然后远一点的地方，你们可以征服了以后，你们就可以把南丁上掉，那别的可以作为战利品。那为什么要灭绝进京呢？那很多人以前读到旧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神残忍，没有读过旧约读经班的人哈，有个印象，就说神旧约的神比较残忍，要老不管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小孩都要统统杀掉。那这里边呢，我们读完旧约读经班，我们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观念，我们不要再说哎呀旧约的神比较残忍，总一不高兴就杀人，我们应该没有这个观念。 我们也应该如果听到别人这么讲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把我们说啊，旧约不是这么讲的，也神也不是这样的，神也不是这样的神，那这是你的误导。我们应该，我们现在应该知道说，神要把他们灭绝尽尽的原因呢，是说我们看十八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把他们灭尽，他们就可以不受这些人的影响，他们就可以好好的来侍奉神。如果他们不灭尽，他们就会受到影响，他们就会叛逆神，叛逆神以后，他们叛逆神以后，他们就会，神也会，他们行，即使是以色列人，他们行神所憎恶的事，神也要给他们处罚。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他们最后他们会灭国，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不是神残忍，是神要惩罚、处理、处罚那些得罪神的人、犯罪的人，那些在迦南地罪大恶极的人。所以圣经里反复提到这几个族，那有的时候提这里边提到是六族，后面还会提到是二十章里提到那是七个族，这七个族一定要灭绝，因为他们恶贯满盈。但是你说那是不是为什么神就，如果我们看那个在创世纪里头，神跟亚伯拉罕就讲过这件事情，说你的子孙啊，他们要下到埃及去，然后400年以后我会把他们带回来。说为什么带回来呢？说这个地方的民呢，恶贯满盈，他们现在还没有，所以他们还可以再给他们400年时间。400年以后他们恶贯满盈了，我会把他们灭绝，然后让以色列民回到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就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但那个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呢，是10个族的人，那到现在呢变成6个族、7个族，其中有3个族呢就不提到了，没有提到。这是不是就是那3个族的人他们悔改了，他们不那么罪大恶极了，然后神就饶恕了他们？圣经里没有讲，但是就是说神之所以让他们在这个地方要灭绝尽尽，就是这地方的人罪大恶极了，所以这不是神的残忍。如果不把他们灭绝尽尽，我们会看到，当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就会看到哪个哪个地方、哪个哪个族的人没有被灭绝尽尽，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就受了他们的影响。那这是20章征战的条例。21章还是讲这个流人血的罪。那这个讲的呢，就说有一个地方突然发现一个人死了，然后也不知道是谁把他杀的。那这个流人血呢，这个地污秽了，那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然后圣经里面就申命记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流血的这个地方，到周围去找到一个最近的一座城，那由离他最近的这座城呢来负责解决这个污秽的问题。那就是那个城里的长老呢要找到一个母牛犊，然后把这母牛犊的颈项打折，然后呢祭司呢，这个城里的祭司来做这个见证，然后他们要做一个祷告，说这个流人血这个罪呢不是我们做的，但是这个发生在我们这个地面了，所以呢我们要祈求神饶恕我们，我们现在做这个仪式，这样的话呢神就这个流人血的罪就不归到这个城里边。这是一个处理办法。然后呢这里边又第10节到第14节呢讲到一个被掳的妇女，那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说，如果离他们远的地方那个城呢，他们可以那个男丁杀掉，然后那些女的呢他们可以掳作作为战利品。那这里边就特别提到一个掳来的女子里边有美貌的女子，那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如果要恋慕她，想要娶她为妻呢，这里边就说如怎么样娶她为妻。那这里提到了几件事情，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里头。我们讲义里是讲到说，在战争中的妇女 因为战争是残忍的，所以妇女会成为牺牲品，生命和尊严是毫无保留的。但是这个生命记里边呢，是保障了这些被掳的妇女的生命和尊严，就是说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对待他们，即使你想你想娶她，这里边也给你规定了一些程序。然后那这里边讲到说程序呢，就是第十二节说你可以把她领到你家里去，然后呢要剃她的头发，修她的指甲，要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哀哭她的父母一个整月，然后你才可以娶她。那这个意思呢，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你把这个人掳来了，你要有一个月的叫冷却期，就你刚开始看他挺好，你想娶他为妻，但是呢你给他先放旁边放一个月以后你还想娶他，你再娶他。那这个放了一个月的时候呢，这里边说要给他剃头，要给他修指甲，然后要脱去他原来所穿的你看上他很美的那一衣服，然后他要在你家哭他的父母一个月，因为他父男丁都被杀了嘛，他的母亲可能也被掳去做奴隶了或者做什么。那经过一个月以后你还想娶她，你就娶她。那另一种意思呢，是说剃头发、修指甲和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是指的要圣洁，就分别为圣，因为那是一个当地的拜外邦神的人。那生命记利未记里讲，一个人要想洁净的时候，他要剃头，他要把头发剃掉，然后要把衣服洗干净，然后才可以进到营里去。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想要洁净，那这里边也是说你要把他外邦的这些影响都去掉，一个月以后你要想娶他再娶他。那后面是讲到说，如果你以后不喜悦他了，你不可以随便的就把他赶走，你要按照对待你的妻子那样，不可以卖他，也不可以当婢女待他。你要允许他，就像后面讲到说，要给他休书让他走，这是对妇女的权利的一个保障。可以看到神的怜悯。那这里边呢也讲到说长子继承权，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有两个妻子，那不管哪个妻子，两个妻子可能有一个你喜欢，有一个你不喜欢，但是不管哪个妻子，第一个生的就是你的长子，因为长子，有很多的，长子是得双份的产业，所以呢，长子的名分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看，才有以扫和雅各关于长子名分的那个故事。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你不可以因为你喜爱的妻，然后你就把你后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就是说你要公平。然后这里也讲到说，如果一个你的儿子如果是悖逆，就是不听你的话，你可以把他带到长老那里，长老可以把他处死，是悖逆的。然后最后是讲到说被挂的尸首，就是如果尸首被挂在木头上呢，不可以过夜，因为是在神的面前受咒诅。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讲到他在木头上担当了咒诅。那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担当了神的咒诅，然后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是21章。22章呢，就这里边的都是在讲到说神的公义、怜悯和圣洁的这些要求。那迷失的牛羊呢，这是对公义的一个要求，就你不能看见别人的羊就丢失了，你就装着看不见，一看啊，反正不是我的。然后也讲到说男女的衣着，这里特别提到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所穿戴的，是22章第5节。这样行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为什么神会有这么一样的规定？就是说，不许男穿女。这里也是有两个，应该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是， 有同性恋的习俗和倾向，就是那前面我就是前面已经讲到，我们已经讲到说那个当地的人他们有这种倾向，就是同性恋，所以同性恋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角色反过来穿衣服。另外一个就是当地的人，就江南地的人，他们可能有这种习俗，就是男的穿女的衣服，女的穿男的衣服。那这是神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吗？这也是其中的一条，这不可以穿。然后这里边有许多都是涉及到工艺的，比如像你造房子要带四围为栏杆，免得有人掉下来。那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流人血。如果有人从你的房子上掉下去，那是流人血的罪，那这个罪会归到这个房子的主人，最后归到你。那你为了防止这件事情发生，你要把房子顶上围上栏杆。然后这里边也讲到了一个有意思的，那是第九节讲到掺，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掺杂的问题。那我们的讲义呢还特别提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不可掺杂，就是不可以两样的种子种在葡萄园里，然后不可以用牛驴耕地，然后不可以用毛衣细麻两样掺杂的料做的衣服。新约里说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负一轭，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延伸出来的。那这个不可掺杂的意思呢，中心的信息就是圣洁，就是要分别出来保持存一性。就是免受，就是他们进到以后呢就不要受到，所以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大概就是当地人外邦人他们的一种做法。那神要他的百姓分别为圣呢，就是不要和当地人的做法认同，当地人做的你们不可以做。所以这是其实这个还是我们容易理解的，更有一个不容易理解的叫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个经文我们在前面看到，但是我们没有提，我们就过去了。那也是当地的，就是当地的一种风俗。那神就是告诉给以色列他们就非常详细的规定，重点就是说当地人所做的你们不可以效仿，不可以学当地人的样，因为他那个是他们当地人在拜当地人的神的时候的一种习俗，所以你不可以用不可以用当地人敬拜他们神的方法来对待那个耶和华神，这是不可混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发展到一个传统，就是说他们一定要有两套锅具，一套锅具煮山羊羔母，山羊羔母用一套，山羊羔用一套，所以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就是不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他们就把这个可以分开。这是犹太人他们后来就发展出这么一种习俗。我们下面看23章。23章讲到说不许进入耶和华的会，那有一些条件。这些条件的主要内容呢，有很多解释说什么是耶和华的会。那这里其实最主要的耶和华的会呢，就是指神的子民他们在一起聚会，就比如说一年有三大节期，那这三大节期的时候他们要聚在一起来敬拜神，那这是跟神的圣洁有关。所以呢这里就说外身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相当于一个残疾啊，或者说是太监。那我们记得在讲到大祭司的时候，讲到大祭司因为他侍奉神，所以他要求大祭司非常圣，必须要圣洁。我们记得当时讲到大祭司的时候，有利未记21章里面讲大祭司，对大祭司有很多要求，就是我记得印象就是个矮的都不可以，就是侍奉神的一定要圣洁。所以这里边呢就讲到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 来敬拜神，来参加神的这种跟神的敬拜神的这种聚会。那这里边也包括说，第二节说私生子也不可以。那第三节特别提到亚门人和摩亚人。那这里边提到的原因呢，是说亚门人和摩亚人他们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这个他们没有帮助以色列人，特别是呢，他们还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最后呢，他们还我们知道，民数记二十五章那里，他们摩亚人的女子和米甸人的女子引诱以色列人行奸淫，结果他们瘟疫死了两万多人。所以这里边就说，亚门人和摩亚人，子孙随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他们是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的。但是像以东人，他们借地的时候，以东人也没让他们借地，但是以东人呢，所以三代以后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就有一点区别。那埃及人呢，三代以后也可以，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毕竟在埃及地待了四百年，寄居在那里，所以这是讲到入耶和华会的条件。那我们看到后面历史书里有一篇路德记，我们到看到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会好好看路德记里就讲到了一个摩亚的女子路德，她入了耶和华的会。她是摩亚女子，然后她嫁给了一个以色列人，然后这个后来呢，路德就嫁给了波阿斯，然后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然后耶西有一个儿子叫大卫，是以色列的国王。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在家谱里面记载了路德，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路德呢就成了这个摩亚女子，成了弥赛亚的家谱里边的一位先祖。这里边记载了这个经文，路德记里边讲到，然后马太福音里讲家谱的时候也提到。这是关于路德。那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会详细地看到路德的故事。然后提到说，二十三章提到说，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以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以有娈童。然后呢，特别强调说，不仅他们不可以这样做，而且即使这个娼妓和娈童的他们的钱不可以奉献到耶和华的殿里，特别提到这个，这是涉及到神的圣洁，就是神特别憎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那其他的一些条例呢，都是一些涉及到一些公义，涉及到一些怜悯。这里特别提到有一节经文哈，就是你借给你弟兄的钱财粮食，或者可以生利的物，你不可以取利，这是一个怜悯，就是你借给你自己兄弟的钱，你不要跟他取利，那你这是你对他的一个怜悯。但是你刚才我们说行怜悯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你要想蒙神的祝福，你就多行怜悯。那这里后面也讲到很多怜悯，比如他允许你到邻居家的，你可以摘邻居家的穗子，然后你可以吃邻居家的葡萄，你又饿了的时候。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提到这些故事，在新约的时候，法利赛人和耶稣关于这个可不可以到麦田里去摘穗子、摘麦穗吃的这件事情还发生过争执，就是都是其实都在申命记里头的一些规定。这样的钱 不可以收，是神所赠物的。所以在教会的应用，就是所以我们在每次收奉献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提醒你，如果你不知道奉献的意义，也不是基督徒，你可以不必奉献。就是神也不是说什么钱都可以奉献给他，娼妓的钱和娈童的钱不可以带到耶和华的殿里面。那24章讲到一个关于人离婚的一个规定，那这里边最重要的呢是说，那第一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就可以写血书交给他手中，打发他离开丈夫。就是这个丈夫他可以给这个妻子一纸休书，就可以就是我们现在的离婚嘛，就可以把这个妻子就打发走了。但是这个原因呢，就是这里面提到这个呢是说，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看这个呢，好像是说这个丈夫可以随便就可以休妻，但是这里面实际上在当时呢，休妻其实你不给休书也可以休妻，赶走了就是了。但是摩西在这里提到这个律法呢，实际是体现了神对这个被休的妻的一个怜悯。就是如果莫名其妙就给你休了，你名义上还是那个人的妻子，那这个妻子回到娘家以后也不可以再嫁人。那这里面是说拿了这个休书以后呢，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那他可以有权利再嫁别人，这是对这个被休的妻子的一个保护。那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在新约里头，马太福音19章里边，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试探耶稣的时候，曾经拿这个问题来问耶稣。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讲这个了。然后这里边也是讲到很多好怜悯的事情，比如收庄稼忘了一捆就不可以再回去取，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那这个在后面路德记里也讲到这些事情。那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如果这样行，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你，这是神赐福人的方法。福音我们就不读了。然后25章讲到了一个鞭刑鞭打的数目，就是一个人他是被犯了被审判说他有罪要责打他，这里面说可以打他，25章第3节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轻贱了你的弟兄。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提到说他传福音到受逼迫，这5次被人鞭打，每次40减1下。就是说这里面神规定的是说，如果你鞭打这个罪的话，只可以打40下，不能超过，超过了以后你就违反神的律法，是属于轻贱弟兄。所以他那里就提说每次40减1下，就是他们最后以色列人他们不敢违反神的命令呢，他们就怕数错了，怕数错了就打到39下就不打了，万一多打一下呢，就违反神的命令要受处罚。这些就是鞭打的数目。那牛在场上摔骨的时候也可以吃骨，这个后来保罗把这个引申到说为神传福音的人也应该得工价。那后面也有许多，还有一些为丧亡的弟兄生子立后的规定啊，那我们就不。然后第26章讲到奉献土产和做属神的子民。奉献土产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有2/10，1/10是每年都要献的，土产要献。那这个土产呢，就是立位人他们生活的来源。另外一个呢，就每3年的时候奉献，然后这个是可以给立位人，可以给寄居的人，可以给孤儿寡妇。 那这非常有意思的是这这两件奉献土产的时候有两个祷告，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一个祷告就是感恩的祷告，就是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个感恩，就像我们现在每次说奉献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奉献，它有一个祷告，时间的关系就不说了。然后在他们给立位那个第二个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呢，他们还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呢是求神赐福的祷告。那我们可以学一学，如果我们怎么让我们感恩，或者简单说我们谢饭的时候我们谢饭祷告怎么做，就是感谢神的供应。然后最后呢十六节他是所有细节性的律法他做了一个总结，26章16节，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这是对前面十章讲了一些细节的内容他一个总结。然后他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典章诫命，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就是你认神神就认你，你不认神神也不认你。这个新约里面耶稣特别提到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父的面前也不认他，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父的面前也认他。所以这里讲到说你要认神，但是怎么认呢，特别提到说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听从他的话，所以这是你在神的面前认神的一个表现。好，27章我们就下次再讲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照着行，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行公义，怎么样好怜悯，怎么样可以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丰丰富富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样详详细细的律律典章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照着行，让我们可以在世上按照神的话去做完全人，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主日的崇拜，让我们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